我认为总体来说并不是这样。我们先将这个新闻放到现状中来分析。那么其中一个现状就是，只有很少一部分的福利金领取者是在利用这个系统，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出自系统错误，可能是人为的错误，但更可能是 Centrelink 自己的系统出错。我认为人们骗取福利金的这种说法可能不太准确。那您认为人们依赖福利金制度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我想在我们列举这些主要因素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我们所依赖的到底是什么。人们所依赖的无疑是政府的资金费用，我们可以说人们依赖于政府的一些资金保障。但是如果我们从广义上来看，你我不论工资多少，我们都在路上开车，我们都去看病，我们经常性的去拜访医院，我们接受教育，我们需要会计的帮助让我们的税收最小化。人们在很多方面都是依赖于政府的经费的，所以对福利金的依赖只是我们对政府经费依赖的一小部分。如果我们来聊一下人们对福利金制度的依赖，我觉得有一些因素还是非常重要的。首先，个人的家庭背景和家庭历史无疑是有主导作用的，尤其是当我们讨论一个庞大的家庭，很多成员依赖于这个家庭支出。如果前几代成员，比如说父母、祖父母，都是依赖于福利金制度的，那么新一代也有可能是依赖于福利保障的。但是还有一些因素可能同政府的政策相关，政府也许可以做出一些举措来削减这种依赖性。我所说的是劳动力市场、就业率和就业培训，还有一些取决于人口因素，比如说人口的老龄化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依赖于养老金，一些家长的育儿补助金等等。那您认为移民是否为福利金制度带来了压力呢？一位自由党参议员称，87万非澳洲公民每年会领取150亿澳元的福利金，如果将福利金只局限于澳洲公民，可能会更有利于支持澳洲社区。如果我们来讨论数据的话，我需要提及失业人群的问题。所有的失业人群可能只占澳洲政府花销的1%，这个比重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不认为我们所谈论的数据有多么庞大。我认为福利保障政策的社会现状和事实中一些政客对福利政策的反应是非常不同的。我个人认为移民为澳洲社区带来了很大的利润。任何新闻资源都在告诉我们，移民没有让我们的经济枯竭，而是在为澳洲的经济做出贡献。同3年前相比，如今澳洲的员工更难以谋得加薪的机会，而薪水涨幅也仅仅是跟上通货膨胀。您认为澳洲劳动力市场的下滑是否增加了人们对福利金的依赖性？绝对是的。就像我刚刚所说，人们依赖福利金制度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就是劳动力市场的现状。但是在澳洲，我们的失业率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是相对偏低的，我们的就业率处于前列，达到工作年龄的人在自己岗位上工作的比重在发达国家中是偏高的。我们在发达国家中的福利金的花销确实是最少的，这是因为澳洲政府一直以来为最需要保障的人提供福利保障，他们在这些人群的锁定任务上做得很不错，而其他国家的福利制度并不是非常的有效。澳洲政府的社会服务机构认为，澳洲的福利金系统对工作人群的奖励机制并不清晰，人们也出现一些误解，认为失业者能领取很高的福利金。您怎么认为？我同一些来自其他学校的学者做了一些关于失业人群的研究。我们近10年的研究发现，失业人群的生活比较艰难。我想政客和一些社会人士很容易去指责那些失业人群，但其实很多研究数据显示，失业人群的生活质量在澳洲是最低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大多数人们更希望通过工作来获取经济补助。那您认为政府在福利金制度上急需做出的改变是什么？考虑到我们政府一直以来为失业人群设立的政策，其中一项就是让福利金领取者使用无现金借记卡。很多州政都试图去尝试这项政策。最近，政府为失业人群的毒品检验投入了1000万澳元。在某些方面，政府一直以来为失业人群开办了各种课程活动。 政府越来越多的钱财直接投入到失业人群中。而同北欧的一些国家相比，与其将钱财投入到毒品测试和无现金借记卡中，他们将钱财投放到劳动力市场，开办了一些项目来增加就业。这是澳洲政府一直以来所欠缺的。与此同时，墨尔本大学社会科学的教授 Paul Smith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我所知道的是，政府正通过 Centrelink 恢复计划来削减人们的一些福利。这些公众服务本来是服务于大众的，而政府让这些服务看起来越来越具有惩罚性。我认为一个普遍的观点是， Centrelink 的员工可能人为地犯下一些过错，从而造成超额支付。新闻中的数额有极大的可能是福利工作人员的人为过失，或是系统性的错误。政府倾向于让人们认为越来越多的人在利用福利金制度，从中获利，这是完全错误的。您对澳洲的福利金制度的看法是什么？
Atrocious。
我认为如今的福利制度非常的差劲，在破产的边缘。我一生都在研究社会学领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福利保障是自二战以来的最低值。我认为从福利制度的框架和意识形态的角度出发，现任政府之所以能胜任福利保障工作，得力于20世纪末期政府将关注点聚焦于如何让人们自己去达成生活目标，而不是一味地去资助社会性服务。这同如今将责任全推脱在个人身上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除了 Centrelink 的闹剧，政府削减了人们的福利金，并推出无现金借记卡，让福利金领取者只能将花销用于日常的蔬菜和食物之上。政府没有为人们提供机会，而是将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些所谓的不良行为和不守纪律的公民身上。那您认为移民应该为此负责吗？我们得了解这些移民的道德状况，他们是谁，他们在生活中的角色是什么，他们工作吗，他们交税吗，我们为什么邀请他们来到澳洲，却不让他们完全参与到澳洲社会中。我们可以看看其他国家的成效，比如说德国，他们也接纳了大批的难民，他们为难民的教学、寻工等方面的投入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帮助难民学习英文。这不仅仅是说这些难民只是遵纪守法的公民，而是他们能为德国的未来经济带来贡献。那您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下滑是否造成了人们依赖于福利保障制度？是的，我认为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对政府持不同的观点。一些人愿意为一些小党派投出支持票，因为政府本应当专注于劳动力市场上的一些问题，看到劳动力市场的变化、科技进步的影响、更加激烈的竞争、基础设施的问题。政府并不去讨论这些可能涉及工作机遇的问题，而是将重点放在失业人士夺走了大批福利保障上、失业人士不去就业等问题上。大家都知道这不是问题所在，有些人有可能已经在数个月内敲了无数雇主的房门，但是依然一无所获，只是因为劳动力市场的现状。澳洲需要做出一个大的改变，重新构建全球的社会政策。这也是我刚刚完成的一本书。新的全球社会政策不是将所有的问题都交托于市场，让人们在市场上想方设法地去生活。政府需要更多地参与到经济模式的管理中。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停止讨论失业率，讨论失业人群超额花销、酗酒，我们如果能放下这些琐事的讨论，真正讨论出一个全国性的计划，设立委员会来审视未来的工作前景、经济发展，发掘那些能为人们带来就业的发展经济的途径，这是我们如今急需的改变。